现在请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24章，马太24。第32节，马太24章32节，我读给大家听。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正在门口。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是圣经1800多个预言里面的一个预言。我们知道全本圣经大概27%都是预言。如果我们把这1800个预言把它整理过，你会发现它有737个独立的预言，其中有590件重大的事件。那现在我们要来问，既然圣经27%都是预言，那这些圣经这个预言到底有没有应验呢？到底它的应验率是多少？现在我们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在这590个重大事件里面，它已经应验了570件，还只剩下20件没有应验。20件没有应验的原因，因为这个事件还没有走到终点。所以从我们现在2000年，也就是就在这个世纪末的时候，一直到这个世界的终点，就是这个世界人类历史最后一页，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一共要有20个预言要应验。那么我们知道这里有几个预言是要在我们的眼前要应验的。那这2天晚上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有一些预言很明显就要应验在今天，而且是从今天一直到主回来的时候。在这刚才我们所读的预言呢，事实上是主耶稣自己说的。所以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了几个很重要的预言。这个预言呢，是一直影响到今天，关乎到今天世界的局势，也关乎到今天台湾的前途。所以我们知道圣经的预言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因为主的话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刚才我们主所说的预言是当他在地上一共是33年，到了他要钉十字架以前，那么有一次他和几个门徒在橄榄山上，就对着圣殿山他们坐下，然后呢主耶稣就提起了好几个预言。不过这个预言呢，我们到今天仿佛是明白又仿佛不甚明白。这里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那么我们知道这里的无花果树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以色列，不过普通我们只想到它代表以色列国，所以我们普通读这段预言的时候，我们只想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其实呢，我们知道如果光是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话，那主耶稣为什么要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当然我们知道这一段圣经有许多基督徒认为说，如果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话，那么圣经里面的一个世代是40年， 所以从复古以色列复国就是1948年，如果加上40年的话，那就是1988年。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说1988年主耶稣就应当要回来。所以大家还记得在1988年以前有一本很畅销的书，这本书的书名就是88个理由，为什么主耶稣要在1988年回来，一共是88个理由。但是我们都知道到了1988年，我们的主没有回来。所以有的人就提出修正，他说圣经里面一个世代不是40年，圣经里面一个世代应该是70年。那么大家就可以有个新的希望。如果大家喜欢写书的话，你们可以写另外一本畅销书，那就是说从1988年再算30年以后，那么主耶稣应该就回来了。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误会。这里主耶稣讲的这世代，并不是说是从这个无花果说发嫩长叶开始能算起。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根本没有一个计算的起点。这个计算的起点是基督徒把它加上去，因为我们知道主下面接着就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可见我们恐怕对这段圣经有相当的误会。那为了这个缘故，我想我们就趁着这两个晚上，我们把它澄清一下，到底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如果神的话说了天地就是要废去，我们的主的话永远不会废去的。那么到了1988年，主没有回来，不是主的话废去，是我们的解释有问题，我们对这一段圣经有了误会。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要回到这个很简单主耶稣所说的预言，我们要明白到底这个预言是指的什么来说。如果光是1948年指的复活来说的话，那么下面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又是指的什么来说。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这个预言，我们要记得关于无花果树，主耶稣是说了两个预言，不是一个。如果你光是一个的话，我们就可以有许多的猜想，但是因为它是两个，所以这两个预言是彼此解释的。那么有一个预言呢，就是在主耶稣说到这个24章的预言前不久，他又有一个预言。那不过圣经里面的预言的题材有好几种，一种叫做口述的预言，一个叫做行动的预言。那么主耶稣在这个口述的预言，就是马太24章以前，那么事实上他发表了一个预言，是用行动来发表，完全用行动来发表。那么大概是这样，就是在这个前不久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我们主耶稣从伯大尼出来。那知道伯大尼就是马大玛利亚他们服侍主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在最后一个礼拜，我们的主虽然白天在圣殿，但是到了黄昏的时候，他一定到伯大尼去。换一句话说，他在耶路撒冷他不能找到安息。那么在伯大尼的特点是什么呢？那里有玛利亚的奉献，那里有马大的侍奉，那里有拉撒路的见证。所以我们知道在那里人数不多，但是我们的主能找到安息。在过节的时候，在主耶稣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最少有100万到200万的人。虽然一个拥挤的耶路撒冷，虽然就是辉煌的耶路撒冷，但到了黄昏的时候，好像我们主的心感到落寞，没有一个地方能叫他得到安息。他就到了橄榄山，到了橄榄山的后山就是伯大尼，在那里过夜。第二天早晨他就出来了。大家想想看，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从伯大尼出来，然后呢他遇见一棵无花果树。这个无花果树呢，主耶稣一看见他就饿了。那么大家想想看，如果是从马大家里出来，马大有没有可能把我们的主放出来而不让他吃早饭？不可能。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一次主饿不光是物质上身体上的饿，这告诉我们说他深处有一个不满足。所以可见他所看见的无花果树不光是无花果树，那个无花果树所代表着不光是一棵树，事实上背后代表一样东西。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地读圣经，你就很清楚，你读的旧约的时候， 告诉我们说，无花果树跟葡萄树原来呢是以色列的象征，是以色列的代表。一面它代表以色列国，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等到以色列全盛的时候，就是所罗门的时候。那讲到所罗门，那个时候的版图是从埃及一直到幼发拉底河，果然那个版图大的一个地步，就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那一块迦南地，那个可以说是以色列有历史以来是最大的一次版图，而那个最大的版图乃是根据神所应许给他们。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应许之地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可以说完完全全应验，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他们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大家记不记得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么什么时候这句话应验呢？如果你仔细读读这个圣经里面，特别读到列王记上第四章的时候，你知道到了所罗门最全盛的时候，所罗门就像中国的秦始皇，到了最全盛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晓得说，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地是从由大河一直到埃及。那不止如此，他告诉我们说，所罗门所到之处，四周围都是平安，四境都是平安。所以我们晓得为什么神许可所罗门建造圣殿，因为他的父亲流了太多的血，所有的建造都是在和平的时候才建造，所以没有平安就没有建造。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到了所罗门的时候，他不光建造圣殿，他也不光是建造他自己的王宫，同时到了所罗门，他的武功可以说达到了整个以色列历史最高潮。所以以色列的历史最辉煌的时候是所罗门的时候。然后下面有一句话说，这个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他们都住在自己的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自己的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所以现在他们可以说，这个无花果树是我的，这个葡萄树是我的，我可以在底下安然居住。换句话说，在整个以色列历史里，讲到主权，完完全全拥有主权的一个国家，不只是拥有主权的国家，而且是非常强盛的国家，就照着圣经当初所预言的，我们要讲的一个国家的时候，以色列变成一个国的时候，那么最清楚最清楚的就是刚才圣经所说，那么讲到这以色列成为一个这个强盛的国家的时候，他怎么形容呢？每一个人都有一棵无花果树，每一个人都有葡萄树，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葡萄树，在原文是他的葡萄树，这个葡萄树可以刻上你的名字的。所以你看，每个人他的家里面都有一棵树，都是可以刻上他自己名字的。换一句话说，所有在这个以色列国的每一个人，他都是自主的，都是自己的人。换一句话说，这个国家是完全独立的，他的主权是完整的，他各方面都是凡人。所以很清楚，圣经呢是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来形容什么？来形容以色列。这只是一面。我们如果仔细读约珥书，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珥那个时候有一次大的蝗灾。这个大的蝗灾啊，结果让以色列让这个那次的蝗灾呢，给以色列带来很大很大的灾害。那么然后呢，圣经就形容，因为那一个蝗虫所吞噬的乃是农作物，蝗虫所摧残的乃是应许之地上面的生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茧虫剩下来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大家都记得，当你读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时候，那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就是巴比伦王，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呢是个巨人的像，头是金子的，胸部是银的，肚子是红的，然后腿呢是铁的。那么但以理的解释就是，这就代表人类历史的流程， 给我们看见金头就代表巴比伦大帝国，然后下来是波斯大帝国，然后希腊大帝国，最后呢是罗马大帝国。但是到了第七章，丹以理也做了梦，丹以理是个俘虏，那个是俘虏。从一个征服者的眼光，这个世界是什么呢？这个世界就是金银铜铁所代表的。但是从一个俘虏的眼光，